今天我们继续《列王记下》的学习，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的明白圣经当中这么多的人物当中，有敬畏神的，有追求圣洁生活的，也有随从肉体私欲的，让我们在当中来学习你的律法，你的经义，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些圣洁的神的仆人，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书念的妇人，书念妇人的信心，在自己的唯一的儿子死去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沉着冷静，在两次被问到有什么事情，他都说平安无事。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非常焦急的，而且呢，后来当他来到了以利沙的面前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扑倒，用手抱住以利沙的脚。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对耶和华有信心的一个这样一个妇人，一个没有名字，但是呢，他的信心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值得我们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从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作为神的仆人怎样能够帮助这个在危机当中的属神的百姓。我们看四章第二十九节说，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那以利沙做了这样的一个吩咐，让基哈西先去，让他束上腰，拿着以利沙的杖，束上腰就是让他要尽快的过去，让他跑步，束上腰的意思就是让他要行动快速，然后嘱咐他如果遇见人让他不要向那个人问安，并且呢，如果那个人向基哈西问安，让他也不要回答。那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让他这个遇见人都不要打招呼，如果对方打招呼也不要回应，就是说直接赶紧走。那这里边一个是让他能够专心的，就是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让他赶紧到孩子身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可能魔鬼会来搅扰，会来拦阻，那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呢，让他不要问人安，也不要接受人的问安。然后呢，到了这个孩子的面前呢，他说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那这个呢也有一个意义的，这个神的仆人他手中的一些的工具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有一个功能。我们看到摩西他的杖，耶和华说你手里拿着你的杖好行神迹。那这个杖呢，有时候会有神的能力在这杖上边，所以以利沙他让这个基哈西拿着他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这就是多了一层保护。总之让基哈西尽快的，不要耽误任何的时间，赶紧的来到这孩子面前给他保护起来。那保罗的毛巾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也具有医治的功能，包括彼得的影子照在人的身上都能够让人得医治，所以说呢，这个也不是一个迷信，确实神的能力在神仆人的这些手里拿着这些杖上边也是能彰显出来的。然后接着看三十节，孩子的母亲就是这个书念的妇人，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大家对这句话是不是感觉很熟悉？这句话就是曾经以利沙向以利亚三次讲过的这样的话，就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这是一个发誓，指着神起誓，也指着原来以利沙指着以利亚起誓，现在呢这个书念的妇人指着以利沙起誓，这是表示一种决心， 这个收念的妇人向以利沙说，我绝不离开你，也是一模一样的，和当时以利沙说的一样，就表示出一种坚决依靠信靠的一种决心，坚决要跟随以利沙，因为他知道只有以利沙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把他的儿子救回过来。然后三十一节，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那这个呢是不意外的，因为以利沙他们还没有到，这个杖只是一个保护，并没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孩子呢还是在一种死的状态当中。接着32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了。那我们看以利沙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做了很多的动作，他首先是祈祷，然后呢上床伏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看非常的详细，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就是让他的全部的身体都伏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呢这个孩子的身体渐渐暖和了，说明这个孩子已经冰凉，已经凉透了，已经是彻底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状态了。然后35节说，然后他下来在屋子来回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那以利沙下来又上去第二次又做同样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孩子呢是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我们看这是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动作，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那睁开眼睛就说明是活过来了，打七个喷嚏就是说明呼吸开始通了。那这个整个过程我们看呢，这个是可以说非常的复杂，当中持续了时间呢没有讲，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猜可能起码一个小时以上，甚至几个小时。那总之我们看先知让死人复活这个过程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就是他的祷告。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利沙、以利亚所有这些先知他们所行的神迹，有些神迹看起来和主耶稣的神迹很相似，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看起来呢还是有明显的一些区别的。接下来36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一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我们看这个妇人一句话也没有讲，他就进来以后向以利沙跪拜俯伏一地，就是一个表示感谢，他没有讲话，这个时候他讲任何的话都是多余的，他用这样的一个俯伏在地的一种行动表示了感谢，而且这样大的一个恩典其实任何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他的感恩之心就通过他的这种行动俯伏在地向以利沙表示他的这种感恩的心情，也是一个对神的一种敬拜，因为他知道复活是神的恩典，是神通过以利沙让他儿子复活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以利沙行的一个神迹，38节，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在闹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以利沙这里边呢经常讲到了先知门徒，那可见以利沙呢和这些先知门徒是常常在一起的，当时以利沙 也可能是一个先知门徒的一个好像校长这样的一个身份，起码是一个教师教导他们。那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差的。为什么说这样说呢？我们看接下来说，有一个人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掐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说他们生活很艰苦呢？就是在野外发现一个野瓜，这一颗野瓜呢，他们就把它摘回来，就切了放在锅里边，就要来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在野外的东西，野的东西常常是有毒的。但是他们这时候呢，因为饥饿，因为物资的匮乏，现在也顾不得，那以为是可以吃，就把它切了煮在这个锅中。那这个结果呢，我们看四十节，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那这个说是致死的毒物，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是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有了生命危险，像出现了严重的这种中毒的迹象，所以这些人吓坏了，就喊着说，神人呐，这个锅里有致死的毒物。那我们接着看以利沙他是怎样来解决的。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好像非常的简单，以利沙就这样随便的拿一点面撒在锅中，就把这个毒除去了。那前面以利沙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就是用一点点盐撒在这个水的源头，整个耶利哥的水源呢就由苦变甜，这里边的那个有害物质也就除去了。那从我们现代的化学科学来讲，这个完全是这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一点点盐一点点面怎么就能够有这样大的一个除去毒素的作用，这个从科学上来讲是完全这个说不通的。这就是神的能力，神就使用这一点点的物质就能够改变这个物质的成分。那同样两个类似的神迹，就让我们看到以利沙他向神所求的，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怎样来彰显神听了以利沙的这个祈求呢？就是通过他行的这些神迹，两个神迹非常类似，这个就是一个 double， 就是一个加倍的感动。那说到加倍的感动，接下来的又一件神迹又是一个加倍感动的一个证明。42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就是送给以利沙。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那这个当时在旁边的众人有多少人呢？43节，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100人吃呢？也就是说当时有100个人先知门徒。那以利沙说什么呢？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我们看以利沙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神心意的人，两次神迹以利沙都非常有信心的就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这里边他又讲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还剩下。那结果呢就是这样，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大家看到这个神迹呢也感觉很熟悉，在新约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曾经两次显这样的神迹，一次是五饼二鱼，一次是用这个7个饼喂饱4000人，非常类似的神迹。这里边呢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也是和主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有些类似，类似是类似，大家仔细看会发现类似的神迹，但是当中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这个悬殊的程度 又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主耶稣是用五个饼喂饱了五千人，也就是一个饼一千个人吃饱。那以利沙呢，是用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那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也就是说二十和一百的关系，是一个饼喂饱了五个人，主耶稣是一个饼喂饱了一千人，这个差距大不大？非常的大，对吧？那个七个饼喂饱四千人也是非常悬殊的，和以利沙这个比例来说，我们看到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程度严重的这个不同。主耶稣的神迹这个更加的悬殊，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彰显的这种神迹的能力远远的大过以利沙这个神迹。那我们通过这两处，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确实行了很多的神迹。在这里边呢，也是刚才我说了，是一个 double 这个感动。怎么表现呢？这里边说是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个人，前面还有一个神迹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那个油不停的流出来，解决了这个寡妇一家的这个还债和他们的生活。那这两个神迹呢，又是非常类似的，也是代表以利沙他受到神的灵的加倍的感动，就是有两个类似的神迹记载在这里。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和以利沙神的行的神迹的差别，我们看到这个程度的差别，这是很明显的。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同样是让死人复活，那以利沙让死人复活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复杂，时间是也是很长，而且呢他是一定要迫切的祷告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三次让死人复活，都是同样的一个场面，就是主耶稣吩咐，就是用他的话吩咐你起来，吩咐拉撒路出来。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用他的话就能成就，不像先知要这样多的动作，这样迫切的祷告。这是一个神的儿子，他本身是神和神的仆人先知，虽然都是神迹，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内在的本质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水变酒，好像和这个以利沙用面除去毒素好像也有点相似，在现在看来都是一种化学的一种改变，但是除去毒素和水变酒又有一些本质的差别。这个水变酒就是可以说从这个我们现在的知识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物质的本质，一个分子结构的改变。但是这个除去毒素也好，使水变成甜水也好，都是一个好像一个过滤，把当中一些不好的物质过滤出去，并没有一个物质本身一个分子结构的一个改变。所以这里边也看到耶稣的神迹和以利沙的神迹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思考题，就是以利沙他所行的神迹和主耶稣自己行的神迹有怎样的一些区别。那主耶稣行的神迹更让人看到神自己，神彰显他的大能在这些神迹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那第五章呢是讲到了一个外邦人，一个叫乃曼的人，他得洁净得医治的这样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多让我们值得思考的，乃曼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为什么他就能得着医治。主耶稣在他的传道过程当中也曾经问过群众，他说在以色列当中有很多这个大麻风，单单呢这个乃曼他得了医治，问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一段这个经文当中来看这个乃曼为什么他能得医治，他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品质。 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得了大麻风。这短短一句经文呢，就包含着很多的信息。首先，这个乃曼，他是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的，也就是在亚兰王面前，他是一个非常受器重的一个元帅。而且呢，后边说是因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也就是说，神是使用这个人的，神使用这个乃曼，让他使亚兰人得胜，也就是神使用这个人。虽然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呢，神使用他。接着又说呢，他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管是他的指挥打仗，还是他本身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呢，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呢，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不是一般的病，这个大麻风是要命的病，而且呢是给人带来极度的羞辱。大麻风的病呢，最后都是一个死亡，而且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痛苦的。大麻风是让人失去这种免疫力，就是他们就是这种麻，这个神经系统受麻醉，就是他受伤了都不知道，最终呢就是溃烂，皮肤溃烂，最后死去，是非常的这个凄惨。而且呢，这个大麻风有严重的传染性，所以呢被人躲避，被人厌弃的。也就这样一个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的，又有这样大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人贵为元帅，但是呢却有这样一个缺憾，就是一个在人看来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得了大麻风。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让他能够得洁净，而且呢这件事情用了一章的经文记录在圣经当中。首先一个，第一个就是特别之处，我们就看第二节，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其实呢内中包含着很多的让我们能够找到的乃曼这个人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二节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就是他们攻打以色列常常呢得胜的，他们从以色列掳掠了一些俘虏，当中就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子呢后来就到了乃曼家里，做了乃曼妻子的使女，来服侍他的妻子。那这些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找了一个，看这个女孩子呢看比较乖巧伶俐，然后呢就拿到，把这个女孩带到家里边服侍她的妻子。那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有点出人意外。第三节，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呀，一个女孩子以色列人，他知道以色列有先知，有神的能力能够医治，那他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他的主母，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其实正常当中呢也有不正常，大家想一想，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被掳的一个女孩子，通常情况下对主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是不是？虽然不甘心做奴隶，但是呢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隐忍，委曲求全，在那儿谋生，能够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俘虏的一个心态，其实也是一个奴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她说的话，她说，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她的大麻风。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女孩子她是真心的希望这个乃曼得到医治的，而且她说出这种话来也表现出来，一方面他对以色列的先知，撒玛利亚的这个先知其实就是以利沙，他是有信心的，他对以利沙是认识的，起码他听说过以利沙行的神迹，他对这个以利沙是有信心的，知道他是神的先知，其实也是对耶和华的一种信心。另外他不是讨好， 他不是讨好主人让主人更喜欢他，而是他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个乃曼能够得医治。那为什么一个奴隶一个使女他能够真心的愿意他的主人得医治呢？通常这个奴隶和主人之间都是一种上下级一个种辖制和服侍的这种关系，一般的很少做奴隶的愿意真心的为主人求好处，其实很多都是仇恨，你把我掳来了，现在又让我服侍你们。那这些呢反过来，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愿意真心的为她的主人来求好处，其实说明这个乃曼夫妇对这个女孩子是好的，是对她有恩，让这个女孩子感觉到在这个家里边受尊重，所以她把这个主人夫妇没有看为仇敌，虽然曾经是被掳的，但是她现在可能在这个家庭生活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温暖，所以她也被感动，愿意来真心的为她的主人来求好处，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所以说这种现象就看到乃曼夫妇，尤其乃曼这个人作为一个元帅，他对属下他对家里边的这个使女仆人有这样一个尊重，不是说高高在上专横跋扈的状态。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其实这也不是我随便乱自己一种想象，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另外接下来会看到另外一个印证，就说明这个乃曼他的个性，他不是那种专横跋扈的那种人，所以人会愿意帮助他，愿意尊重他。所以我们这件小事上就看到这个使女她是心存感激，所以她愿意让她的主人得医治，并且呢也表现出来这个小小的女孩子她对神的这种信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如果事情只到这里，只是说表现出来这个女孩子愿意为乃曼求好处，把这个信息告诉她，那如果乃曼她的回应是错误的，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那另外后边又有反常的事情发生，就是乃曼这个人通常一个这样尊贵的一个身份，一个元帅怎么会随便就相信一个小孩子的话呢？大家想想，这个好像觉得也正常，但是又不正常。一个掳来的一个小孩子在家里边做使女，他说一句话，说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治他大麻风，凭什么一个小孩子的话我作为一个元帅我就认真去面对，认真去思考，并且他当真相信了，而且呢他不但相信，而且他是有行动的。所以这个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普通很正常，实际上这个事情又反映出来这个乃曼他的个性，就是他愿意来倾听的。这个也不是只是这一次，如果是只是这一次呢，后边还有考验的，还有证明乃曼他的个性，就是他愿意倾听别人不同的意见。所以说很多事情一环套一环，最后能够让乃曼得医治，有好多看似正常又不正常的现象在当中。好，我们看第四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你看他就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亚兰王，这个亚兰王呢也没有说，哎，你怎么随便听个小孩子乱讲话，你还当真了。这个亚兰王呢说，哎，你可以去，而且这个亚兰王并且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色列王，让他去。然后这个乃曼呢，我们看他带了银子十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服十套就去了。那这个他带来的这些财物金银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大的一笔财富的，一塔连德呢就是45公斤，一塔连德十塔连德450公斤，这得用车来拉的。这些银子啊金子还有十套衣服，这衣服在当时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乃曼 他不但是听信了，而且 是真的认真对待的，他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来，而且他拿着这个亚兰王给他的信，这个信呢就带来了麻烦，这个亚兰王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第六节我们看，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这么说的，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这个信的意思呢，就是让以色列王来治好这个乃曼的大麻风。我们看以色列王他这个见到这信他的反应，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这以色列王看到这封信呢就生气了，说这个人就是说亚兰王，他是寻衅攻击我，就是找借口来进攻来攻击我，找这样一个借口，他说我又不是神，大麻风我能治好吗？他竟写信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知道我做不到，然后呢又让我去做，那我做不到呢他就有理由了，就可以发兵来攻击我了。而且这个以色列王看了以后他是撕裂衣服，当讲到撕裂衣服呢，就是一种非常的愤怒，就是一种这个失控的一种怒气。这个呢其实也可以理解，这个确实是对于以色列王来说是他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个确实太大了。而且这个亚兰王呢也没明白，也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写了一句话，他如果写得更清楚可能就没有后来这些事情了。那他这个发怒讲这个话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乃曼带着仆人这个车上带着这么多礼物在那儿，非常的尴尬，把这个信交上去以后，以色列王这个非常的愤怒生气，那在当时呢就不知道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了。亚兰王这个带了这么多的人，发了这么多的礼物，好像碰了一鼻子灰，对方呢又怕，但是呢又觉得他们是来挑衅，所以呢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僵局。这个僵局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看后边是以利沙听见以后呢派人来才把这个解决了。第八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那以利沙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很快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告诉他让他来我这里，到我这里来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王以利沙可以医治这个人的大麻风。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王听到以利沙这样的讲呢，当然他是非常的高兴，对吧，这个难题解决了，他也不需要害怕了，也不需要这个因为他不能医治这个大麻风引起这个两国的征战了。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那这些人呢从这个王宫转到了以利沙家里，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我们看接下来这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以利沙也没有接他们到以利沙的家里边来，他们在门口根本就没有欢迎他们，而是打发一个使者，就是派一个仆人去告诉他们说，就告诉乃曼，你去约旦河里边沐浴七回，就是到河里边洗一下出来再进去来回七次，说你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得洁净。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这个人呢他是经历过以利沙的神迹的，他是认识以利沙的，可能就乖乖的去了，这个事呢也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但是呢这个乃曼他不知道的， 他是第一次接触以利沙。当他听到以利沙派人对他这样讲了以后呢，我们看十一节，乃曼却发怒走了。那为什么发怒走了？就是乃曼的期待和以利沙对他的态度完全是他意想不到的。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这是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一般的医治呢都是手拿出来摇手，就是在他上面就是一边祷告一边来这个在那晃，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他们认为的一种办法。那这是他的想象，就是说他一定会出来的，我这么大的这个元帅到他家门口了，他一定会说出来迎接我，然后呢站在那求告耶和华，在这为我祷告，然后呢拿出手来这个在我这患处这儿摇手，这种方法来治好。他用他自己的一种想象来为以利沙来这个分派，你就应该这么来治我。没想到以利沙就这样简单的派人，以利沙自己都没有出来，而是派使者来告诉他，你就去洗就好了。这个呢是他无法接受的。作为一个元帅，平时都是前呼后拥的，是吧？都是众人的中心。现在来到了一个以利沙，一个据说是先知的家门口，居然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他的这种面子、个人的这种尊严受不了，他就一气之下就走了。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正常的，大家想一想，这样高的地位，一个作为贵为一国的元帅，而且呢在当时他们的国力军力都是强于以色列的，以色列常常被他们欺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大国来到一个小国，应该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尊敬，是吧？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冷遇，所以呢他当然受不了，作为人的一种虚荣心来说难以承受。接着他又讲了这样一句话，十二节他说，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说，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干嘛要来以色列，在你约旦河里洗呢？那我的那里边也有两条河呀，我那个河水比你这儿更好，我在那里也可以洗，我为什么非要来你这里？所以呢他就气愤愤地走了。如果就这样走了呢，他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也就得不了医治了，他还继续活在他的大麻风里边。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前面有一个伏笔，就是说我说乃曼这个人他的个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的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特点，就是他愿意跟下属跟这些普通人尊重他们，所以呢也赢得尊重。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十三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大家想想，这时候乃曼是怒气冲冲，是在气头上的，这时候通常一个元帅下边这些人敢跟他讲话吗？一般是不敢的，只是就是躲在一旁，是吧？哪敢这时候还惹他呢？而且这个人我们看他说的话是在否定乃曼的做法，所以为什么这个仆人敢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其实呢，一方面说明这个仆人和乃曼关系很好的，是很亲近的，是为他的好处提醒他。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喜欢反过来想，为什么这个仆人敢于这时候讲话？就说明这个乃曼平时对仆人是很好的，他是很平易近人的，所以这个仆人这时候敢于说。如果他平时是趾高气扬的，动不动就发火的，那这个仆人这时候就乐得不说话，任由你去吧，谁让你是吧平时这么对我们只以气使的。所以这些细节呢，我们都看到乃曼他的为人，他对属下这些仆人平时呢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以至于这些仆人在这时候呢敢于出来指正，敢于出来这时候提醒他。而且这个仆人呢 我们看到也是很有智慧的。这个仆人说的话呢是很委婉的，没有生硬的说你怎么能这样，先知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人说的我父啊，是一个非常尊敬的对他，而且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都要做，那现在让你做这一件小事而得洁净，你为什么就不做呢？所以这个道理非常的清晰简单，让乃曼一听就好像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一语点破梦中人，就是人在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就是失去理智了，没有理性了。那现在这个仆人讲了一句话，这样一个简短的话就让他恢复理性，就是说既然我来了，既然我相信这个先知，那我为什么为了一点点面子就放弃这样一个机会呢？这个事也不难呢，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说我们看到乃曼这个人两次，一次是小使女，这一次是仆人，都敢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跟他讲话，说明乃曼他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人。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乃曼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谦卑自己，能够降下来，知道他自己是元帅，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希望大家，我觉得在乃曼人身上给我希望给弟兄姊妹看到的一个他的一个好的品质，就是能够倾听别人的说话，能够听进去并且能够思考，不只是听进去，听有的人听了根本就不想，听了就表面上啊好可以就根本就放一边了，他是呢听了而且思考而且真的认真对待。我们看这样的人呢他就蒙福，他听了这个仆人的建议以后他就真的去了。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就这样简单，他就到约旦河按照以利沙吩咐的就沐浴七回。大家想一想，他沐浴七回之后他的这个肉才像小孩子肉，不是说沐浴了五回就已经很好了，他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他一直到坚持对第七回沐浴上来才洁净，前六次都没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验，就是说先让你七回，你就说我已经五六回了怎么还这样，是不是觉得这个话不可信，我干脆最后一次也不洗了，那如果最后一次不洗也就没用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他真的这样去做了。我们看到说他的肉像小孩子的肉，哇，这个小孩子像婴儿一样是吧，那样鲜嫩，他就洁净了。那这个乃曼他的这个就这样，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好的个性好的品质，谦卑顺服，就蒙福得到医治，他的大麻风呢就彻底的洁净离开他了。那其实呢这个还不是乃曼让我们学习的他的品格，真正的最重要的还在后边。大家不要觉得哦，乃曼这个人对下属很好，平易近人，然后呢又虚心谦卑，愿意听别人的话，愿意接受别人劝告，其实呢这个是一部分，真正乃曼他的可贵，他的让我们学习的还在后面，就是最最可贵的，就是他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到真神，并且愿意信从，这件事情是最最宝贵的。前边他肉体得到医治也很好也很蒙福，但是呢这个只是今生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就是不但得着了肉体的医治，得着了今生的祝福，而且他从此认识了耶和华，得着了永生的祝福，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这也是让我们真正要最最看重最最学习的地方。好，第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我们看乃曼他这个事情他看到的本质，并不是说我大麻烦好了谢谢谢谢我就走了，而是他有行动。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那乃曼他说的这个话呢虽然简单，但是呢非常非常重要。他说， 我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天下没有神了。就是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唯一的神。他这是他的一个结论，并且呢，他要求以利沙接收他的礼物，就是表示感谢。这是他真诚的一种感谢的态度。那我没想到呢，以利沙是断然坚决的拒绝，不收他的礼物。这就是看到神的仆人对待金钱的一个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对金钱的态度也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后边会有一个人就是看待金钱的态度出了问题。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却不受，这也就是说乃曼他是真诚的愿意他收下，表示自己的感恩的心情，但是呢这个以利沙是坚决的，非常的果决的不要。那接下来呢，不要以后呢，乃曼做出了另外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呢就更重要了。15节17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啊，这个是乃曼的一个宣告。他说，你不肯受我的礼物，我就不再勉强了，但我有一个请求，就是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两骡子是驮，骡子是很能驮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运输工具，骡子很有很耐力很强的。驮着两骡子驮的土呢是很多的。那为什么乃曼要这个东西，要这个土？那以色列的土有什么好的地方吗？是流难以密之地，这个骡子驮着土回去干什么呢？他种庄稼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个土？这个土呢，代表着以利沙所侍奉的耶和华的神所在的这块土地，以色列地，这儿的地呢，就是一个神的地。他把这个土要回去，就代表我是属耶和华了。所以我们看到后边他讲的，他说我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了，也就是他以后再献祭都是献给耶和华了。那这个土为什么带走土？他就是从乃曼来说，他不可能离开亚兰，他在亚兰，他是亚兰的元帅，他不可能就是从肉身来说从亚兰背叛然后来到以色列地，他这个事情他做不到。那用什么来表明他属于归向耶和华了呢？就是我把你的土地拿回去，这个土地跟在一起，跟我在一起，就等于我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了，就是他把自己归属到以色列，归属到耶和华神，这是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他要土地。当然以利沙明白他的心意的。那我们看这个乃曼，他不但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并且呢他是非常认真的。怎么说他的认真呢？就是在18节他讲这件事情上，看到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他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就是什么呢？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亚兰王是拜假神的，这个地方呢是临门庙，是一个庙，临门应该就是那个假神偶像的名字，在这个庙里边他要去叩拜的。那作为这个亚兰王身边的这个元帅是有一个责任，就是在旁边陪着这个亚兰王的。那陪着他呢，就要搀扶着他，就是在旁边扶着他。那扶着他，这当亚兰王叩拜的时候呢，他说我不能站着，因为他叩拜，如果我站的话就离开他了，这个对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尊重。他说呢，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被迫的，我也会屈身，也会弯腰的。他说这件事情，他说我是迫不得已，求神呢饶恕我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提出这件事情呢？说明他是认真的，他就说他自己都能想到，这是身不由己，他必须做的。他 向以利沙说明这件事情，就表明这件事情他是在意的，他让神来原谅他，让神知道他不是有意要去拜偶像，而是身不由己。作为亚兰王的元帅，他在地上的这些可以说是一个捆绑吧，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他请求神原谅。那我们看接下来以利沙讲的话，就说明神是悦纳的。十九节，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回去了。那圣经里面讲到了平平安安，就是这个人他和神的关系是平安的，也就是神悦纳他的。主耶稣跟门徒见面都是讲到撒荣，就是平安，就是你们和神的关系好不好，就是希望他们在神面前是得平安的，是和神关系好的。好，那接下来还有几分钟，我们把最后这段关于基哈西再讲一下。那基哈西是这一段当中呢，是一个非常让人很难过的一个人的失败，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引起我们让我们警醒的一个人物。这个基哈西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了，这个人他是在以利沙旁边的，可以说是一个贴身的仆人，前面讲的那个神迹死人复活也是使用他，是吧？这个基哈西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腿脚很利落的，跑得很快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这个时候跌倒了。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这个基哈西也是挺有意思的，他居然为这件事情呢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这件事情他在神面前起誓，表示一种决心。他说我的主人以利沙不要，但是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要，他不要我要，我有这个决心，我一定要跑过去追上他，我要，我先让他要。这种决心真是让人觉得也很意外。然后接着呢，这个基哈西也是有行动的，他就去追赶乃曼，然后呢追上了。这个乃曼看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然后问他说都平安吗？他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服。那这个明显是在撒谎，对吧？这个是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个基哈西的谎言呢编的也是很拙劣的，一听就是假的。那怎么这么巧呢？刚刚乃曼刚离开，马上就来了两个先知门徒。那如果这个他们真的这样需要的话，那早点以利沙作为先知应该知道啊，那就留下一点嘛，是不是？为什么还要过后让这个基哈西跑来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哈西用一个拙劣的谎言来骗取这些财物。但是你说乃曼知道不知道他在撒谎呢？当然知道了，乃曼是一个元帅，他是什么都懂的。但是我们看乃曼没有揭穿他，乃曼不但没有揭穿，还说让他受二他连德，还给你双倍，你要一他连德给你二他连德。然后呢将这个二他连德银子这个呢让交给两个仆人抬着走。我刚才说了，一他连德就是45公斤，二他连德呢90公斤，90公斤重，成年人一个人绝对弄不动的，90公斤啊。我以前我最强壮那时候举起来大概举起来七八十公斤，90公斤我根本就弄不动的。所以说90公斤一定是两个人抬，两个人抬着把他把这些银子还有两套衣服送到基哈西的家门口，基哈西接过来以后让这些人回去了。接下来基哈西回去见以利沙，25节，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圣经里边当问到一个人你在哪里，或者说你去了哪里，你从哪里来的时候，都是在给人一个机会。很多地方大家想一想，是吧？ 神问这个亚当，你在哪里？问这个撒旦，你从哪里来？很多这样的情景呢，都是在给人机会，让提醒人，你做错了，你要赶紧悔改。但是可惜呢，这个基哈西他的回应是，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他就拒绝承认。那接下来以利沙就宣告了，以利沙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以利沙就告诉他，你追赶乃曼，他下车转身迎接你，你以为我没看见吗？我的心跟你一块去了。并且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服，就是说告诉他，你拿的那些银子衣服我也看见了，然后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计划是要买橄榄园，买葡萄园，买牛羊仆婢。他说，现在是你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吗？伊丽莎无情地揭露了这个基哈西他的内心的活动，他的这种贪欲。接下来二十七节就是一个最后的宣告，神的审判，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这个基哈西呢，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那这个基哈西从此就退出去，就离开伊丽莎了，就不再做伊丽莎的仆人了。那也就是他永远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被这种私欲捆绑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若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伊丽莎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就告诉我们贪婪是多么的可怕。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告诉这个提摩太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在这个基哈西身上，让我们吸取他的教训。这一段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正面的，一个外邦人乃曼，他对神的这种敬畏，他的大麻风得医治，因着他这种谦卑，因着他对神的敬畏，他不但身体得医治，他也得着了这个永恒的这个祝福。那相反的，这个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神的仆人。那在先知，在新约当中也有一位，就是这个多马，就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也是这样的，离开了神的仆人就等于离开了神，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祝福。这些都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在这些人身上能够吸取，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些敬畏神的属灵的先人，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圣经当中这样多鲜活的人物，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当他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真正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当他能够愿意来追随神，神必悦纳。反过来，虽然是以色列人，当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现在最终当中的时候就被神来遗弃，真的何等的大的一个教训，让我们也警醒我们自己，不要像基哈西那样失去在我们身边的救恩，让我们仰望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怜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开始晚了几分钟，我们现在也